好，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
第一节到第八节。
第一节到第八节。
291面，我们可以用起因的方式来读。
291页，我哋可以用起因嘅方式。
291面。
291。
帖前第四章，
帖前第四章，
第一节到第八节，
第一节到第八节，
291面，对，他的前面就是腓立比书了，哥罗西书，前面是哥罗西书，下来就是帖撒罗尼迦。
OK， 前面是哥罗西书，现在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
我们知道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在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一个教会。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城市，对不对？
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城市，它是保罗之前建立教会。
我们看第一节，我们请大家轮流来，起因的方式来读。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接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么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第二节，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掩蔽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么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不放纵肆意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第六节，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类的事主必报应。这是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玷污污染，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气节的不是气节人，乃是那是圣灵给你们的神啊。我们常常这样说，我们会听到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对不对？
我哋成日听到讲失败系成功之母，
就是人经过失败之后啊，人经过失败之后，
人经过失败之后，
他就经常的奋斗啦，
佢就经常会努力奋斗，
也许经历很多困难，
又去经历好多困难，
最后成功啦，
最后成功，
他不怕失败，
佢不怕失败，
所以我们叫失败是成功之母，
所以我哋叫失败系成功之母。
也许你有听过说成功是失败之母。
也许有人都听过成功是失败之母。
他为什么会失败呢？
他为什么是失败呢？
因为他成功，
因为他成功过，
他就放出了自己了，
他就放低了自己。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在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挪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
挪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挪亚在这个新世界的时候，他是一个新的主人。
挪亚在新世界的时候，他是一个新的主人。
他盖了一个葡萄园，对不对？
他起了个葡萄园，
喝其中的酒啊，
饮其中的酒，
就醉酒了，
结果就醉酒，
结果就酒叫人放纵自己，结果就羞辱了神的名字了，
所以酒使他就羞辱了神的名字，放纵了自己，
所以他成功带给他失败，
成功带给他失败，
所以成功是失败之母，
所以成功是失败之母。
好像所罗门他是个人，他是大有智慧的王。
所罗门是一个大有智慧的王。
他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王。
他可以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王。
他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写了很多书。
写了很多的书。
所以有人说大家就应该看好这个人啊，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说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人。
但是想不到他晚年的时候啊。
但想不到他晚年的时候。
他也失败了。
他都是失败了，
因为他跟外邦人的公主结婚，外邦人的公主带他去敬拜偶像。
他跟外邦的公主结婚，外邦的公主就带他去敬拜偶像，
叫他引离了真道，
将他引差了真道，
所以他就在晚年的时候失败，
所以他在晚年失败，
成功也带给他失败，对不对？
成功带给他失败。
所以我们看见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好像参孙呢也是这样，对不对？
好像参孙也是这样。
在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
在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
我知道保罗写帖撒罗尼迦书这个前书的时候，
保罗写这书的时候，
他 很谦卑的，而且很清楚的说了，
佢好谦卑同埋清楚咁讲。
你看第一节，
你睇第一节，
弟兄们，包括姐妹啊，
弟兄们，包括姊妹，
我还有话说，
我仲有话说。
保罗写信的时候，常常好像一定要说，要就提着这话，我还有话说，对不对？
保罗常常喺佢书信度话，佢仲有话说。
你看他写以弗所的时候，我还有末了的话，我还有末了的话啊。
喺以弗所书佢写到话，我仲有末了的话。
意思是保罗可能有很多事情要告诉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意思是说保罗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很想告诉给弟兄姐妹们。
所以 讲了还不够，继续的讲。
讲了还没够，还有继续。
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弟兄姐妹。
他希望一而再，再而三，次次地提醒弟兄姐妹。
我们靠着主耶稣劝你们。
我们靠着主耶稣劝你们。
求你们。
求你们。
你看求别人还靠着耶稣。不简单啊，
靠别人还要靠着耶稣。
你去求别人啊，你不需要说有什么少依靠嘛，对不对？但是我靠耶稣基督求你们。
好像我们平时我们去求别人都不会说靠别人，但是这里他写着说，我靠耶稣基督来求你们。
劝你们。
劝你们。
既然蒙受了这个教导啊，知道应该怎么样行。
既然蒙受了这个教导，就应该知道怎么样行。
我相信当保罗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啊，
我相信当保罗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
保罗一定把很多真理教导他们。
保罗当时一定将很多的真理告诉他们。
你看保罗在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
保罗在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教会他逗留比较久的时间，
有一些教会他逗留的时间比较长，
有些半年，有些一年，有些一年半，
有些半年、一年，甚至有些一年半。
你看以弗所的教会他逗留比较久一点，
在这个以弗所教会他就逗留比较长的时间。
还有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他也比较久一点，
哥林多的教会都逗留长时间。
他们需要真理上的教导，
他需要真理上面的教导。
也知道保罗离开之后会有很多的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危机临到他们的身上的。
因为以后在保罗离开之后，可能会有很多危机试探临到他们身上。
所以保罗，你们既然领受了我们的教训，就是教导，应该怎么样行，你们知道了。
所以保罗就说，你既然领受了这个教训，你应该知道。
这讲什么呢？
要讲什么呢？
可以讨神的喜悦。
要讨神的喜悦。
现在我要照你们现在所学的更加勉励你们要讨神的喜悦。
所以他说，在你们现在所行上最更加讨神的喜悦。
所以讨神的喜悦就蒙召过圣洁的生活。
讨神的喜悦就蒙召过神圣的生活。
这第三节告诉我们，
第三节告诉我们，
神的旨意要你们成为圣洁，
是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
神的旨意，对不对？
是神的旨意。
比如说在圣经里面常常讲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对不对？
在圣经里面常常都会讲及神的旨意。
你记得吗？我们最熟悉的，
不知道你是否记得我们最熟悉的，
要常常喜乐，是吧？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
再讲一次，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这些就是神在书上面所定的，叫我们遵守神的旨意。
所以要常常喜乐是神的旨意，
所以常常喜乐是神的旨意。
蒙召过圣洁的生活也是神的旨意，对不对？
蒙召过神的生活都是神的旨意，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对不对？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你看第七节了，
第七节，
讲第七讲什么呢？第七节说神造我们，
第七节说神造我们，
第三节讲是神的旨意，第七节说神造我们，
第三节是神的旨意，第七节讲到神造我们，
那造你们是圣洁的，所以你们怎么样？要圣洁。
所以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所以我们要不可以玷污自己，要圣洁。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个说明什么呢？
这圣洁是说明神的属性，
圣洁是神的属性。
你想想，你去敬拜一位神啊，你首先要考虑到第一点很重要的，这位神是不是圣洁，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在敬拜神之前，我们考虑的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神是否圣洁。
你知道外邦的神啊，所谓偶像啊，他们是接受贿赂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知道很多外邦的偶像，他们其实常常接受贿赂的。
我们知道如果你给我什么好处，我就怎么样回报你，看到吗？
譬如说有很多都说你给我什么好处，那我就会回报你。
你给我中彩票
譬如说求你给我中彩票，
中六合彩，
中六合彩，
我就买一只烧猪来 回报你。
我就买只烧猪嚟回报你。
你看到我常常这只外邦的神偶像就是这样，对不对？
外邦的神偶像。
所以这个神就打个问号说，说这个神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我哋成日打个问号啊，这个神系咪有问题咧？
很有问题、啊。
好有问题哦、啊。
他的属性上已经有问题，他是接受贿赂的神，对不对？
所以外邦的偶像，他们的属性是有问题，
所以不是真神。
不是真神。
当摩西过红海之后啊。
到摩西过红海，
摩西唱了一首诗歌，很感动人的。
摩西唱了一首诗歌，好感动。
他说呢，众神之中啊，
在众神之中，
谁能像你？
谁能像你？
至圣至荣，
至圣至荣，
可颂可畏，
可颂可畏，
施行奇事，
施行奇迹。
你看，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他心中产生一个很深很深敬畏神的心。这位神是可颂可畏、至圣至荣的神，这样的神才值得去拜。
所以在摩西过红海之后，他知道这个神是可敬可畏的至圣的神。
所以你看见圣洁也说明了神的属性，
圣洁是我们的神的属性。
第六节告诉我们，
第六节告诉我们，
如果人气绝这样行的时候呢？
若人气绝这样行的时候，
就导致严重的后果了。
将会有严重的后果。
他们不是气绝人。第八节说，
第八节讲，他们不是气绝人，
那是气绝那是圣灵给你们的神。
那是气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上帝。
不听神的话语了。
不听神的话语，
导致神严重的惩罚他们，对不对？
导致神会严重这样惩罚他们。
第六节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六节告诉我们，
在什么事情上呢？
在什么事情上呢？
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
在这件事情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
这是讲到什么事情呢？
这个是讲到什么事呢？
可能是人跟人相处的问题，对不对？
可能是人跟人相处的问题，
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相处的问题，
弟兄姐妹之间相处的问题。
也许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不太好、不太道德的事情，
可能当时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不道德的事情，
也许在生活上、道德上出了问题了，
可能在侍奉、道德上都出了问题。
所以保罗特别想不放纵私欲，
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讲不放纵私欲。
在这事情上不要怨愤，
在这个事情上不要怨愤，
不要欺负的弟兄，
不要欺负弟兄。
所以在这件事保罗特别提醒他们了，
所以在这件事上保罗特别的提醒。
第九节告诉我们说，
第九节告诉我们，
提醒他们要彼此相爱，
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
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他们注意在基督徒跟人之间相处的事情上，在道德上、在生活上都要圣洁。
所以保罗特别别在这个人与人的相处，在道德上提醒我们。
你看这里讲到那个后果是什么，第六节也告诉我们说，
第六节告诉我们后果很严重，
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
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
主必报应
报应。
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弃绝圣灵的，对不对？
第八节因为讲到这些所行是弃绝圣灵的，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特别教导提摩太，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特别教导提摩太，
教导着年轻的传道怎么样去教导弟兄姐妹跟人相处的问题了，
特别别教导这个年轻的弟兄去怎样去教导一些会众可以同人相处。
我觉得保罗真是在很有智慧的一位使徒
保罗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使徒，
特别在建立教会初期的时候
特别在建立教会初期的时候，
他们很需要这样的教导
他知道他们很需要这样的教
导，特别是外邦人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特别是外邦人在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们还带很多不好的习惯带到教会里面去
外邦人可能会将很多不好的习惯
教会弄到乌烟瘴气，
将教会可能弄到乌烟瘴气
所以保罗特别教导他们，神所造你们要分别为圣，对不对？
所以保罗特别教导他们，神造你们是希望你们为圣。
保罗怎么告诉提摩太？
保罗如何告诉提摩太？
他劝老年人如同劝谁？如同父亲一样
他说劝导老年人如同劝导你的父亲一样
尊敬老一辈，看到吗？
尊敬老一辈。
对少年人呢？
对少年人呢？
劝他们好像弟兄，
劝他们好像劝导弟兄。
对少年的妇女呢？
对
老年的妇女呢？
对老人的妻子呢？
好像母亲
好像母亲一样，
真的很会教导，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真切的教导
对少年的妇女呢？
对少年的妇人呢，
如同姐妹，
如同姐妹一样，
很会教导，我觉得保罗很会教导这里。
啊，这些话都很真切。
下面加几句很重要的，
下面仲有一句很重要的，
重要什么？清清洁洁，知道吗？
总要清清洁洁。
不管你跟老一辈的来往，同一辈的来往，少一辈的来往，总要什么？清清洁洁。
无论你是跟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相处，总要清清洁洁。
这是保罗怎么样教导年轻的提摩太怎么样牧会的问题啊？
这个就是保罗怎样教导年轻的提摩太去牧会的问题，
也教导他怎么教导会众，
也教导他如何去教导那些会众。
我觉得真的很难的，
这个是很难得的事。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啊，
有时候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做，
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做，
没有人教导我们，
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知。
我们不要怪谁，怪父母还是怪弟兄姐妹？
我们有时真的不知道是怪父母还是怪弟兄姐妹，
或者我们没有这样的见识，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知识，
没有这样的经历，
没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们常常跟人跟人之间产生很大的问题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常人与人沟通交流，
神的话很宝贵，
神的话很宝贵，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怎么人跟人的相处了，
如何人与人之间相处。
这里讲到第六节再次提醒我们，
第六节再次提醒我们，
行，如果人违反神的心意去行不好的事情呢，
如果人违反了神的心意，
神就报应他们了，
神必报应他们。
我讲个例子，
举个例子，
你记得约书亚去过了约旦河第一个地方攻打哪里吗？
你知不知约书亚过了约旦河第一个地方攻打的是哪里？
第一个目标就打耶利哥，对不对？
第一个目标是耶利哥。
耶利哥城的人听到以色列人要来攻打他们了，
耶利哥城的人听到以色列要攻打他们，
当然吓到半死，
当然是吓到半死，
城门封得很紧，
城门紧闭，
人没有办法进去了，
人就没办法进去。
但是上帝要攻打他们，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上帝去攻打他们，就没问题。
他们唱诗大声喊，这个城就倒掉了，对不对？
当他们唱诗大声呼唤神的时候，城就倒了。
结果耶利哥城倒塌，哇，那些以色列人拿到很多很多东西了。
所以耶利哥城就倒塌，就以色列人就进去了。
但神曾吩咐他们说不可以拿里面的东西，对不对？
但神切切地告诉以色列人知不可以拿里面的东西。
结果他们第二个目标是打埃城，
第二个目标他们攻打埃城。
埃城是个很小的城，
埃城是一个很小的城，
他说不派太多人去了，
不需要派太多人。
第一方面他们是轻敌，轻看敌人，
同他们
轻敌
轻敌、okay,
第二就是没有好好仰望神，
第二个就没有好好仰望神，
没有求问神，
没有求问神。
第三呢，第三呢，
第三呢，
里面出了问题，
里面出了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们去攻打埃城，他们失败了？
他们去攻打埃城的时候反而失败。
约书亚在神的面前检讨自己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约书亚就在神的面前检讨自己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原来他们一直找 从祖宗一直找孙子、结果找出人了，就是亚干犯了罪。
他们从祖辈一直找去，孙子一辈一直找下去，最后找到问题，
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
雅各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不听神的吩咐，
不听神的吩咐，
结果他受到很严重的惩罚，
结果就受到很严重的
惩罚。不单他是一个人，整个家族，
这个不单单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族。
所以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对不对？
所以神是圣洁，同时他都是公义的。
第二点，我们讲我们怎么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呢？
第二点，我们要讲怎样过圣洁的生活。
第三节给我们答案了，
第三节告诉我们答案，
这讲什么呢？
这里告诉我们，
远必言行，看到吗？
远必言行。
你看消极方面，远必这两个字，远必，
我们注意远必，远必
远远的离开，
远远地离开。
第二，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你记得门徒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叫我们怎么祷告，还记得吗？
记不记得以前我们讲到门徒来到主面前问主，主啊，请教导我们怎样祷告。
为什么他不请教耶稣，主啊，求你叫我们怎么祷告呢？怎么讲道呢？
为什么他不去求主教我们怎样去讲道呢？
因为将来门徒出去侍奉比祷告看起来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
因为将来其实侍奉是比祷告更加重要，
因为祷告是比较私下的，讲道是比较公众大众化的，
因为讲道是面向会众的，而祷告是自己私下的。
但是门徒说，主啊，求你叫我 怎样祷告，太宝贝了、啊、
但门徒却问主最重要的事是教我怎样祷告。
你想耶稣就一个主导文 给门徒们做榜样了，
所以耶稣就将主导文作为一个榜样、啊、给弟兄。
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啊、
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
但是他耶稣怎么样说把这句短短话放到这么短的祷文里面呢？
耶稣究竟是怎样将短短的话放在这个祷文里面？
这主导文这是包罗万象，对不对、啊、
因为主导文其实包括
他把计划放进去了，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啊、
其中一句话就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对不对、嗯、真的、啊、会遇到试探，人会遇到试探，对不对、
不过确实在人的一生肯定会遇到很多试探。
你不要忘记撒旦如同什么，如同后叫的狮子，对不对？
不要忘记撒旦就如同后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寻找那些可以吞食的人。
可吞吃人这是什么意思、
可吞食是什么意思？
有些人是不可以吞吃的，
有些人是不可吞食的，
因为他警醒祷告，
因为他警醒祷告，
他有信心，
他有信心，
立志在神面前，立志在神面前，
立志在神的面前，
成为圣洁，
成为圣洁。
狮子没有办法吃它了，
狮子没办法吃它，
是找的是可吞吃的、
狮子是寻找那些可以吞食的，
不警醒的，
不警醒的，
不祷告的，
不祷告的，
不仰望神的，
不仰望神的，
那是态度危险，对不对？
那是态度危险。
所以你看见狮子如同撒旦如同后叫的狮子遍地、寻找那些可吞吃人，希望你我都不是可吞吃人，是抵挡撒旦的人、
所以撒旦是去一个寻找可以吞食人的狮子，希望我们都不要成为他可以吞食的对象。
所以第二，不要遇到试探。
所以总结来讲，第二就不要遇到试探。
你知道我看到今天很多名人的失败、
今天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名人的失败，
他开始遇到也许一个小的试探算不什么，如果一个大的试探说那是不得了、
可能有时候小的试探他们可以避过，有很多大的试探不一定、
会搞到身败名裂、
或者很多令到他们身败名裂、
再来第三，约瑟他怎么样呢？遇到试探的时候、
我们看看约瑟遇到试探，
创世纪三十九章告诉我们，
创世纪三十九章告诉我们，
他跑出去了，跑出去了，
他走了出去，跑了出去，
离开那个环境，
离开那个环境。
所以消极方面远避，消极方面消极方
消极方面
远避，
远避，
避开，
避开。
第二，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第三，逃跑，
第三，逃跑、
保罗也告诉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了，
保罗都告诉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积极方面呢？
积极的方面呢？
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
同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
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
同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
表示你们一个祷告小组，对不对？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有小组在里面呢，
表示有一个清心去清心祷告主的小组在里面，
像一个小组在里面清心祷告的弟兄姐妹跟他们在一起清心一起祷告，对不对？
所以会有一班的清心祷告的。
你还记得但以理的故事啊？
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但以理的故事？
第二章告诉我们啊，
第二章告诉我们知、
当王做一个梦的时候，
当个王做一个梦的时候，
全个国家的俗事都没有办法解决，
全个国家的俗事都没办法解决，
但以理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以理要解决
这个梦很奇怪了，
这个梦很奇怪。
做了梦之后，
做了梦之后呢，
起来之后忘记了，
起身之后王都不记得了个梦说什么，
太奇怪对不对？
很奇怪的梦。
所以圣经怎么讲，但以理回到他宿舍的时候啊，
所以在但以理回到他宿舍的时候，
他有一个祷告小组，
他有个祷告的小组。
圣经怎么讲，要他的朋友撒德拉米撒一起怎么样祷告神，
其中就讲到他要他的朋友一起这样去祷告神，
同心祈求面对危机，
同心咁祈求面对危机。
所以这三个人就是那清心祷告人一个小组、
所以呢三个人咧就一个小组、
我真系很宝贵，对你
呢个好宝贵。
当你软弱很难开口祷告的时候，
当你自己可能软弱好难开口祷告，
也许你可以找一两个弟兄姊妹跟你一起祷告、
可能你可以揾一两个弟兄姊妹同你一齐祷告，
叫我们灵性得到帮助和造就，
帮助你得到灵性上的帮助，
追求公义、圣洁、仁爱、和平。
追求仁义、公义、圣洁、仁爱、和平。
再来第五呢？
第五点。
第四、第五就告诉我们说。
第四、第五。
用圣洁保守自己啦。
同埋用圣洁去保守自己，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系保守自己藏喺神嘅爱中。
第五节亦第六点告诉我们啦。
第五节第六点话俾我知。
啊，不要放纵私情私欲，
不要放纵实行私欲。
因为圣经讲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因为圣经好次次话俾我哋知，人种的是乜嘢，就收获乜嘢。
这句话是真的。
呢句话系真的。
再来，保罗就提到一点很好的。
另外仲有一点，保罗提及。
下节不要讲什么啦。
下次讲到
第五节的下半节是讲什么？
第五节的下半节，
必要向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看到吗？必要向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不要向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也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什么都敢做的、
因为那些外邦人可能咩事都做得出。
所以保罗说，不要受他们的影响。
所以保罗就再次强调，不要受
他们的影响。不要向他们学习。
不要向我们学习。
所以你看，这是 很好的提醒，对不对？
这些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最后呢，我们看到讲到说，有些人的失败是他放松自己了。
但都有些人他会放松自己。
大卫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
大卫就是一个例子。
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告诉我们
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告诉我们，
大卫常常征战，到个阶段里面他是个长胜的将军。
大卫经常打仗，他是一个长胜的将军，
所以他就打仗一段时间以后又常常得胜，他就休息了。
所以打仗一段长的时间他得胜，他就休息。
所以圣经里面讲他睡觉睡到太阳平息太阳下山了。
圣经讲到他睡觉睡到太阳都落山，
所以你看放松自己了。
所以他放松了自己。
以前大卫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以前的大卫他并不是这样
的。他写诗篇怎么讲？
在诗篇里怎么讲？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天还没光的时候，
他就起来了，
他就起身
了。他不是睡不着，
他不是睡不着。
有些人半夜睡不着就起来，但大卫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
是大卫他天没光就起身了。
他做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呢？
为要思想你的话语
为了要思想神的话语，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差别。
以前真是天还没有亮他就起来要思想神的话
以前天未光他就会起身思慕神话，
现在可以说是差不多成功了
现在他成功了，
睡到太阳平息太阳下山了才起来
却要睡到太阳落山才起床，
那很大的差别
所以这个很大的差别，
就导致大卫犯罪，
所以就导致大卫犯罪。
应该神惩罚大卫很严厉的呢。
神其实惩罚大卫很严厉。
就好像这里神说必报应他这样的严厉，对不对？
就好像这里讲到神必报应他一样。
有几个字形容一下就好了。
用几个字形容就得了。
刀剑必不离你的家，厉害吗？刀剑永不离你的家，哇，不简单啊。
系啊，好严重的一句话就刀剑必不离你的家门。
太大的，太非常严肃的一个惩罚，对不对？
这个非常之严厉的惩罚。
这是大卫成功之后的一个失败，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大卫成功之后的一个失败。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靠着主的恩典
靠着主的恩典，
可以过得胜的生活
可以过得胜的生活。
在工作上得胜，
不单止工作上得胜，
在生活上也得胜
生活上都要得胜。
你知道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知道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些人都是讲成功神学
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讲的是成功的神学。
什么叫成功神学呢？
什么叫成功的神学？
就是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做你就很富有很富有了
当时强调是你怎么怎么做就会很富有。
你知道 Jimmy Baker 这个人是当时八十年代很出名的人呢Jimmy Baker
是当时八十年代很出名的
电视的报道家，对不对？
他是一个电视的报道家。
你知道他八十年代他一个礼拜的奉献可以收到多少，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他八十年代一个礼拜奉献可以收到多少
呢？你猜猜看。
大家可以估下。
$100,000，不是开玩笑。
当年是。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一个礼拜可以收到800,000的模
特。你想对他有试探吗？
所以你说这个大笔钱对他是什么试探呢？
对他有没有试探？太大的事了，一个礼拜$100,000，你看到吗？
所以一个礼拜$100,000，呢其实都是一种很大的试探。
还有其他的东西，对不对？
还有其他的东西呢？
哇，他就是，你知道，他还可以在 South Carolina 的他搞一个公园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公园，以圣经做主题的公园，来吸引人，对不对？
他当时还起了一个以圣经为主题的很大的公园来吸引人。
他的电台，他还有个卫星， 啊，还有一个电台是二十四小时传福音的。
他当时做一个卫星，有个电台二十四个小时不停咁样传播福音。
所以我可以想象说他，有一个公园是第三世界最大的，在南卡州，以圣经做主题，我就想到香港。去我上次我们去香港的时候，看到一个公园是用什么做主题？就挪亚的方舟，还记得吗？
啊，所以当佢喺南卡州有个咁样嘅公园，令牧师谂到咗喺香港同时都有个咁样嘅公园，以挪亚方舟为主题。
我说这个香港这个方舟不是他的，我都不是。我假设说，想象就用这样的主题来传福音，好的事情。
佢话其实喺香港。呢件事唔乜仲未产生，不过系一个好嘅事情。如果用药方舟，
所以你看这个试探啊，这个危机啊，哇，不容易，100万一周，真的，你看他有多少钱？
所以呢个试探100万，其实真系一个好大嘅试探。
最后他真的是跌倒了，对。
最尾呢个好不幸，呢个传道人系跌倒咗，
受不起这样的诱惑。
佢受唔到咁样嘅诱惑。
如果你说一个礼拜收1000块的或者2000块的奉献，只说太小，收不起诱惑。他是100万，看到吗？
试谂下，如果系1000、2000，可能我哋不至于跌倒，但系佢有100万每一个星期，
失去了美好的见证。
所以佢失去咗美好嘅见证。
所以在天安门，在北京的天安门的那个广场上面呢。
所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面，
那真是很不好的见证。
他有个很不好的见证，
挂着一个很大的 Jimmy Baker 的牌子，上面
挂着一个很大的 Jimmy Baker 的牌，
写什么呢？
写着什么呢？
写什么呢？如此基督教。
上面写着一个如此基督教，
太羞辱主的名字，
太令主羞愧。
所以在这是个很大的警告，很大的警告。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警告，
肯定有试探，对不对？
肯定每个人都会有试探。
但是我们求主保守我们，
但我们求主保守我们，
可以靠主的恩典，
可以靠主的恩典，
可以胜过一切的软弱，
可以胜过这一切的软弱。
所以我是说，有些人在神恩待他们开大机构的时候啊，他们的那种轰轰烈的时候，神还是保守他们，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在很多人经历大浪的时候，神都有保守佢。
有句话，我用圣经话做结束了。
有句话用圣经嘅话嚟做结束。
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对不对？
圣经话你要保守你嘅心。
这个心啊，不是指肉心啊。
这个心唔系指我哋肉体上面嘅心。
这个心是指什么？
这个心系指咩咧？
思文思想。
其实系指我哋嘅思想。
我们可以这样做，你要保守你的思想。
所以换句话讲，我哋要保守我们嘅思想。
胜过保守一切。
胜过保守一切。
包括我们财产。胜过保守我们所有的财产身家等等，
包括保守我们的财产身家一些等等。
你要胜过保守一切，胜过这些，胜过你的身家财产就是了。
所以我们保守我们的思想要胜过保守财产，
因为一生的果效，
因为一生的果效，
成功与失败，
成功或者失败，
都是什么？由心里面发出来的。
其实都是由心里面发出来的。
圣经讲的话真的太好，对不对？
圣经话其实是对的。
每句话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每一句话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学习。
你要保守你的心，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因为一生的果效，
从心里面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其实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光彩，
我们觉得很光彩，
心中没有惭愧，
心中没有惭愧，
坦然无忌，
坦然无忌，
好的无比，对不对？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我们就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感谢你，
天父感谢你，
你爱我们，
你爱我们，
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并且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
叫我们相信你，
叫我们相
信你，罪得到赦免，
罪得赦免，
罪得了你宝血遮盖，
罪得宝血遮盖，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这是极大的恩典，
极大的恩典，
让我们珍惜这个恩典，
让我们珍惜这样的，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所有的罪，
我们所有的罪，
过去的罪，
过去的罪，
将来罪，
将来的罪，
现在的罪，
现在的罪，
你的宝血已经遮盖，
被你的宝血遮盖，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让我们在主面前靠主的恩典，
让我们在主面前靠
主的恩典，做个刚强得胜的人。
做一个刚强得胜的人，
愿意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
愿意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
听我们祷告，
为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